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圣经诗篇第六十篇。六十篇第一节，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雅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着金诗，叫人学习，交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好，我们呢感谢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讲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信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撒母耳记的信息哈，一方面呢跟这个历代志是有联系的，大家去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查考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去看的就是圣经当中的诗篇。因为诗篇里面有很多是跟撒母耳记啊相呼应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诗篇第六十篇啊，这样一篇经文，这样一篇诗篇呢，它实际上跟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是有关联的。好，我们来看圣经。好，我们来看这个六十篇第一节啊。大家注意，这六十篇第一节前边这个和本带括号的这些不是背景哈，这些是经文啊，这些其实就是第一节的经文。而且啊，在这个和本这个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看到这里这个中文的顺序啊，这个那时大卫作着金诗，叫人学习，交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这句话是不是在这个和本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我们来看这一句话，实际上在原文的第一句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哈，这是原文的第一句。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圣经呢，首先上来是这么说的：交与那做监督的，就是那个灵长的意思，调用为证的百合花，大卫的金诗。后边说什么呢？为了使人学习，啊，这是原文的顺序。好，我们来看。首先呢，诗篇六十篇，啊，大卫在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这个字。就是交给那做监督的那个灵长啊，在原文的意思呢，主要指监督的意思啊，也可以说是这个圣殿当中的指挥也好，就在今天这个在那个时代就是做监督的，管理整个圣殿当中做歌唱的祭司。而且大家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它里边最重要的含义强调的是做监督的啊。用今天来说呢，诗篇六十篇啊，上帝把这赐下来，首先交给那在圣殿当中做监督的。在今天来说呢，是交给了牧师，交给了传道人，交给了教会的这样的监督，然后让监督呢来负责教导，然后让信徒在后面说怎么样，他来学习啊。所以说你看，大卫在他在写这个诗篇六十篇的时候哈，在一开头呢，他首先强调了教会的次序，教会当中有监督，教会当中有圣职，教会当中有上帝所案例的牧者和监督，然后他们来牧养教会，他们来给信徒讲解圣经。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诗篇六十篇，其实它跟我们这个时代是相关联的，因为它开头就提到监督啊，提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牧者在教会做管理的，管理教会的，牧养教会的 然后后边还有一句叫什么，那个啊，我来看一下这，叫人怎么样学习。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诗篇六十篇在这前面第一节这个经文当中，就是被和合本给括起来这个经文当中呢，他强调了聚会的次序，以及聚会当中这聚会听到的生活，学习真理的生活。这就是诗篇六十篇从一开始所强调的聚会讲道讲解圣经以及听道。后面说这个调用为证的百合花，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你从表面来看呢，好像说这个歌唱的时候他要用一种调啊，这种调叫什么呢？为证的百合花。今天我们无法考证这个曲调是什么曲调，因为圣经只留下了这样一个名称叫为证的百合花。我来看一下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为证的百合花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个就是这个见证，另一部分就是这个百合花。这个见证大家注意这里，这个见证呢它在和合本圣经当中它主要是用在哪里啊？圣经说摩西的法版还有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法柜，你注意到没有，主要是存放这个法版啊，存放上帝话语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见证啊，它在圣经当中它是什么意思？圣经当中的见证基本指的就是上帝的律法，就是今天我们的圣经神的话语，这是见证的意思。为什么说为证的百合花呢？跟这个百合花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这个百合花你去看旧约圣经的话，它用的最多的就是雅歌书，雅歌书哈，旧约的雅歌书。这个百合花你去看圣经的话，它主要是用来指爱情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什么叫为证的百合花，然后你接下来看整个六十篇，整个六十篇全部的经文的时候，你都看完的话的时候呢，你来看一下六十篇在写什么。弟兄姊妹，六十篇其实世人所写下来，世人所见证的是上帝对以色列的一场拯救啊，开始有管教有责打，结局是上帝的能力降临，最终呢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说这诗篇六十篇你去看它的这个具体的题材，它是一个拯救的诗篇，更可以说它是爱的诗篇。其中你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爱，在今天神的儿子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心腹教会的爱。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诗篇六十篇，它在那个时代呢是由大卫写下来的，写下了上帝如何爱以色列人。在今天我们要在这诗篇六十篇当中看到他对我们的爱，看到他对教会的眷顾。而且这个诗篇六十篇光写的题材呢，他写的非常详细。后面说这是一篇什么诗啊？叫大卫的金诗。我们来看这个词啊，这个词呢和合本翻译成金诗，但是具体它什么意思呢，这个无从查考。我们既然不知道它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用已经解经的方式来看这个金诗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呢，诗篇五十六篇，大家注意哈，非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粮长，调用远方无声歌，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你看到没有，诗篇五十六篇也是这个题材。什么叫金诗呢？就是大卫在绝望的时候，大卫就像这个六十篇一样被周围所有的人攻击的时候，他的性命快要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还有诗篇五十七篇，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我的心投靠你，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等到灾害过去。你看到没有，什么是金诗？金诗都是在大卫深陷绝境的时候他向上帝的这种祈祷。还有诗篇五十九篇啊， 大卫啊，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金石交与灵长，调用需要毁坏。我的神呀，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欢流血的人。好，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七篇，讲的是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啊，然后呢到他房子里面去寻索他。你会发现这个金石，我们虽然不能从这个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这个金石它里边，你去看整个圣经诗篇的时候，反正提到金石的时候，它基本上指的是上帝的子民，神的仆人在绝境的时候向神的呼喊啊，就像诗篇六十篇一样，当时以色列和大卫面对着整个世界的列国对他的围剿。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金石写诗的背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诚实一点，你就要承认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东方和西方，整个世界的仇敌都在起来围剿基督的教会，抵挡上帝的福音。所以说基督徒不要再做岁月静好的人，基督徒不要沉迷在那些什么什么鸡汤里边，基督徒要起来求靠上帝，要起来倚靠上帝的话语。所以说这个金石跟今天什么三字灵恩派啊，什么成功神学，什么什么白左鸡汤完全不沾边。金石指的是在患难中和逼迫中的教会，上帝赐给这样教会的啊诗篇。我们来看这里，弟兄看一下这里。接下来还有一个词叫叫人学习，我们来看啊。这是神的道，这个叫人学习就是让人教导的，让人接受教导的意思。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经在开头大卫就用一句话啊，或者是用半句话，就把关于教会的真理讲得很清楚啊。金石的目的啊是来教导的，金石是用来讲道的。所以说你看开头这一句啊，看似非常简单非常短的一句话，他把牧者说出来，把监督说出来了，把圣职说出来了，然后把聚会听到以及对会众的教导也说得非常清楚。所以说从一开头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在教会要沉静学道，这是上帝赐下这篇金诗，赐下诗篇六十篇的目的。这就是今天关于圣职的真理，关于啊讲道和聚会的真理。好，往下看，这篇诗篇是什么时候写下来的呢？这里是这么说的，是在他与啊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和合本翻译成这个两河流域的亚兰，嗯，但是在原文圣经呢，它分有两部分，一个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亚兰人，还有索巴的亚兰人啊。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当然要注意哈，其实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这里的事情呢，实际上已经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并且这场战争呢已经打赢了，大家需要注意哈。但是为什么诗篇六十篇又再写一遍，而且你去看接下来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和诗篇六十篇它所记载它所侧重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主要强调这场战争胜利了，这场战争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在神的大能之下非常坚决的胜利了。但是你看这个诗篇六十篇的时候，这里却记载了那场战争当中的一些艰难还有危险。我不知道大家你注意到没有啊，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尤其这一句你能够看到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在同时对好几个国家的敌人在作战啊。 虽然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诗篇六十篇呢，他在那个时代赐给大卫，在这个时代呢就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经历这样的逼迫和患难，我们这个时代呢面对着来自整个世界的敌人，而且这里提到有两波的敌人，都是亚兰人啊，在世界上居高位的有权势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两河流域的亚兰哈，这个词就是两河流域的亚兰。他是撒母耳记下八章三节所说的，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啊，主要是这里。这个两河流域啊，圣经提到这里，主要指的是当时那个时代文化的中心啊，因为那两条河鱼呢，那两条河流是当时的一个文明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呢，军事文明都非常发达。你看到这个两河流域的亚兰人，他今天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啊，今天这个时代那些什么普世价值、什么主流价值，包括政治正确这样的东西啊，在抵挡上帝的福音，抵挡上帝的教会。另外一个是索巴的亚兰，我们来看这里，这个索巴的亚兰呢，它不在两河流域，它在这个大马士革附近。撒母耳记下八章五节说，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啊。索巴就是少战的意思，少索的意思。所以说这个索巴这个地方的亚兰人呢，离大卫非常近，是歇在应许之地的一个钉子啊，可以说是一个根据地，一个哨所。他呢深深威胁着大卫，这个今天呢实际上指着我们眼皮子底下这些威胁，包括那些监视我们的，那些迫害我们，那些盯着我们不松的啊，不放手的那些人。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在那个时代呢，所有的掌权者一起起来攻打大卫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东西方的这些掌权者呢一起起来攻打主的教会啊，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我们来看这里。甚至说那时约雅啊，他转回在盐谷啊攻击以东，击杀了12000人。来看这里啊，撒母耳记下八章十三节，大卫在盐谷击杀亚兰18000。历代至上十八章十二节，喜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在盐谷击杀以东人18000。我们来看这些经文，我们看诗篇六十篇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诗篇六十篇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是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所看不到的。诗篇六十篇告诉我们哈，大卫和以色列人是同时面对好几个国家的敌人去作战，这在今天在军事上是不敢想象的。这个以东人呢，他在南部，在死海那个地区，也要说你看这里的时候哈，他们从每个方向不同的围过来，然后围剿大卫啊，要围剿大卫，要围剿以色列人。所以说你，我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呢，实际上侧重于这场战争啊，上帝赢得很轻松。但是诗篇六十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从我们人的角度，就是说在上帝那里呢，这些都不算问题啊，都非常的容易胜过。但是当这样的逼迫，但是当这样的环境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实际上人心里是充满恐惧的。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六十篇的时候，大卫里边的话语里边有恐惧，有害怕，有向上帝的祈求。这个是你从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所看不到的。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哈，基本上没有讲到战争当中的任何的惧怕和纠结，直接就讲这场胜利了，那场胜利了。但你看诗篇六十篇的时候呢，其中呢是把这个胜利这个事情稍稍一带过讲过去，重点讲的是这个战争如何最终走向胜利。在走向胜利之前，这个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他在上帝面前有什么样的变化。也要说你看到这个诗篇六十篇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局势实际上是非常的危险和严重的，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时刻啊。所以说你再看这个诗篇六十篇啊，第八节说，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你看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你注意到什么问题？不光是前面三股敌人，还有后面的摩亚、以东，还有非利士人。所以说我们看完这个诗篇六十篇的时候，你更加知道那场战争实际上是人所不可能赢的，因为大卫和以色列人这一个小的国家要面对全世界的敌人，这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哈，我们就像大卫那个时代一样，我们是腹背受敌，整个世界无论是西方的那些左派还是东方的左派都要起来针对我们，他们要把教会消灭在这个时代。所以说我们要去学习诗篇六十篇，从诗篇六十篇当中去得到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好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打赢这场战争。好，我们来看下边。大家注意哈，希伯来文是这样说的，说神啊，你已经丢弃了我们，你已经击碎了我们。我们来看这句话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如果你单单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时候，你不会理解大卫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大敌当前了，他说他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啊，非常的有信心，他反而说什么，说神啊，你已经丢弃了我们，你已经击碎了我们。这个话跟最后那场大大的得胜这个结果实际上是完全不相符的。我们来看这里，而且呢这里他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你击碎了我们，这里边两个动词啊，这个丢弃和击碎用的都是完成时。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大卫的这句话他并不出于他自己，我们今天可以说这句话是留给我们的。其实大卫那时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但是这是从神那来的。这句话我再说一遍，他不出于大卫自己，而且这句话呢你可以把它带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个诚实的人，如果你今天看一看基督教在东方在西方的现状，你会发现跟大卫说的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的基督教会已经让这些外邦人快要逼到悬崖边上了。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实际上就像大卫所说的一样，已经被上帝抛弃很久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已经快要接近完全破碎了。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时代哈，无论是东方和西方，所有人都敢欺负基督教。为什么？你要从诗篇六十篇当中去读懂上帝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说事实上呢，大卫在这里他所想的也是我们所想的，就是在今天呢我们呢在这种失败当中，在这种挫败当中已经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上帝呢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去打胜仗，而不是被外邦人不停的欺负啊。所以说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是个诚实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呢也应该是诚实的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大卫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因为在扫罗执政的时候，因为在扫罗掌权的时候，尤其是在扫罗后来他死的那段时间，实际上以色列在那个时代已经不被人尊重了，就像今天的基督教，今天的基督教其实你看看完全不被人尊重，任何人都想欺负基督教。所以说在今天我们要反省大卫的这句话，事实上道出了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光景。所以说你在这个时代哈，你要诚实，你不要麻痹自己， 所以说你通过大卫这句话，你能看到今天教会的不正常。他不但不正常，他还说要顺服执政掌权者，啊，要行出来啊，要去谄媚外邦人。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大卫所说的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好，我们来看，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这个向我们发怒啊，我们来看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已经向我们发怒啊，用的是完成式哈，求你带领我们归向你，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其实我们知道这里的时候哈，我们今天看看整个世界的基督教，为什么今天教会落到这种地步？其实你要清楚的一点，是上帝的震动，是上帝的击打和上帝的审判。啊，大卫实际上在这里他所表达的信息是，主啊，我们已经饱尝了你的烈怒，我们已经受够了你对我们的惩罚，求你把我们带回来。啊，这里有个词，就是说这个和本翻译成复兴，原文的意思是回归的意思，是这个词。看这个词，这个词是回归的意思。为什么提到回归呢？是因为已经偏离正道。所以说我们看诗篇第六篇的时候，今天的基督教呢已经完全偏离了圣经的本质，不再走向蒙福的道路，乃是走向与上帝相背离的道路，乃是走向呢上帝的愤怒当中。接下来圣经会讲具体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去看到诗篇六十篇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今天的教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久了，今天教会应该祈求神把我们带回来，带到上帝的真理当中。所以说我们呢都经历过这种信仰上的迷失，尤其今天这像什么三自灵恩派啊，什么改革宗，包括那些什么鸡汤教，很多时候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的主流啊。所有活在其中的基督徒都不得释放啊，求神施恩于我们。让我上翻一下，我来看第二节，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第二节好像跟这个前面经文不相关哈，他提到这个地震动啊，地裂了，然后让求神把这个地的裂口医好啊，因为地摇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去看一下。首先弟兄姊妹，这个第二节的经文啊，它跟第一节是相关的。这里这个地震动啊，而且崩裂，它其实就是对应着啊第一节那个，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它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第二节呢也跟下边一节也是对应的，就是第三节，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看到没有哈？遇到艰难。所以说这一节呢，它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跟第一节有关，也跟第三节有关。我们来看，你使地震动，你使它崩裂啊，这个它用的是一个女性的它，是阴性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到呢，上帝使这个地方呢摇动，然后使这个地方呢它破碎，就是崩裂的意思。这里对应的就是第一节啊，讲到上帝的丢弃啊，上帝的抛弃，上帝让他们失败啊，向他们发怒。所以说我们看哈，你要从这节圣经当中看到今天教会的光景。上帝在这个时代确实像诗篇六十篇一样，把东西方的教会、基督徒和外邦人啊，东西方的教会和基督徒交在外邦人手中，任由他们羞辱，任由他们拆毁啊，任由他们去破碎。下面说，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它摇动啊。这里有个他哈，这里呢提到啊，大卫向上帝的祷告，他祈求神 来医治。为什么医治呢？因为它已经摇动了，因为它已经动摇了。其实在这个时代呢，弟兄们，你需要注意，我们正处在这样的时代，求主医治教会的疾病。因为教会东西方教会基督教的信仰已经被摇动，渐渐离开了上帝的真理。第三节，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好，来看这里哈。第三节很有意思啊，上帝叫谁遇到艰难？是叫外邦人吗？不是的，上帝用今天的话来说，让基督徒遇到艰难，你的子民啊，这个艰难就是残忍的意思，让你碰到残忍的人，让你碰到残酷的事情，就是今天你看到教会又是被拆毁，又是被逼迫，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诚实的人呢，会反省这个时代的信仰。但是那些啊，继续装的人呢，他会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到沙土里啊，他不去看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看这些真的跟今天的教会有关。下边说，你使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个东倒西歪，它对应六十篇第二节的这个，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什么摇动，它对应这个摇动。你注意到没有？在今天的这个基督教哈，尤其是这个无论是这个东方和西方的这些基督徒，其中大多数就是像圣经所说的迷迷糊糊喝醉了的人，而且这个使人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它跟这个诗篇六十篇啊，你看下边说那个什么，把荆棘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养起来。这个酒跟下面的真理，还有对上帝的敬畏，还有接下来的得胜，没有一点关系，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时代呢是最悲惨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呢有外人，有外邦人对我们的逼迫。但是更惨的是，在这个时代呢，又碰到一些假教师，又恰巧碰到了三次教会，又恰巧碰到那些什么什么灵恩派、什么什么泛爱主义、什么生命神学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时代的教会和基督徒真的很惨。本来处境已经非常艰难，又碰到了这些假教师，天天给基督徒灌一些假道理，天天给你喝鸡汤。所以说最后啊，这些基督徒就像圣经所说的，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然后在这个鸡汤教当中，最终就灭亡了。啊，今天你看，在朋友圈里啊，在网上，大多数的跟基督教有关的内容和文章，都是这些使人喝了之后东倒西歪的东西。所以说，在这种鸡汤里边，在这种三字教会生命神学里边活的人，他是不会有指望的。而且这里这个酒哈，它就是诗篇20篇第1节所说的，箴言书20章1节所说的，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犯错误的就无智慧。箴言书23章27节说，啊。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赤红，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怪谬的话，你必躺在海上或躺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你看到今天这个，尤其是这片土地上基督徒，都是喝鸡汤长大的。说句难听的，都是在这种虚假的道理和假教师的教导之下长大的。再看一下这个跌跌撞撞，以赛亚书51章17节说，啊。耶路撒冷啊， 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至于喝尽。这个跌跌撞撞啊，其实就是今天基督教的一个状态，也是今天普世基督徒的一个状态。没有真理啊，没有真理啊，真的没有真理，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不知道哪些是假教会，不知道哪些是假牧师，天天以喝这些鸡汤为乐啊，沉浸在这些啊什么白左泛爱主义、生命神学这些里面，所以说最终渐渐走向灭亡。今天整个世界基督教都是让这些假师傅带坏的。但是圣经这也说得很清楚啊，你看这里是怎么说的，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圣经很有意思啊，圣经说是谁让你喝的，上帝也喝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什么是上帝的惩罚？上帝对人的惩罚，对基督徒的惩罚，除了兴起外邦人来逼迫你，还有一种就是他允许假教师啊，这些什么卖贩卖鸡汤的，然后入到基督徒和教会中间，就天天让你喝这些东倒西歪的东西，最终让你灭亡。这是对那些不沉浸学道、不专注于真理的人的惩罚。所以说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不是为了得救，他不是为了寻找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为了寻找罪得赦免进入永生，他为了寻找好处。他在社会上，他做生意啊，他谈恋爱啊，他结婚，他压力大了，他想来到教会啊，找点鸡汤啊，找点乐子。哎呀，给我祷告祷告，让我生意怎么好一点啊。包括说哎呀，我压力大，我给我讲点什么鸡汤之类的，让我的心情的压力释放释放。所以说你既然寻求这种东西，那上帝就给你这种东西，让你成为一个东倒西歪的人，直到灭亡。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教会衰败，为什么教会被外邦人拆毁逼迫，为什么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假冒伪善的人和这么多的假基督徒还有假牧师，都是跟人他的心术不正，在上帝面前不追求真理有关系。你看到这个前面这三节哈，很有意思，它里边都是这样的描述：你丢弃了我们，你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你使地震怒，你叫你的民遇到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这里全部强调是上帝把基督徒交在了这些人手中，为什么？这是上帝对教会罪恶的惩罚，对那些不专注于真理的人的惩罚，对那些假冒伪善之人的惩罚。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警醒，所有对真理不感兴趣的，所有来到教会想找点鸡汤的，想找点属世的东西的，最终的下场一定是东倒西歪，直到灭亡。第四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细拉，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原文的意思是你设立的意思，你设立旌旗呢给敬畏你的人。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六十篇第四节哈，六十篇第四节是整个诗篇六十篇的重点和高潮部分，因为后边括弧里有个字叫什么？细拉，表示这个音乐到这里的时候到达了一个高峰。诗篇六十篇第四节是整个诗篇六十篇的高潮和重点部分。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非常有意思，前边强调啊，就我们刚才讲的教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无数的人走错道路啊，有外邦人在攻打教会，然后教会里面还有假师傅啊，还给人灌的什么东倒西歪的酒、东倒西歪的鸡汤。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时代，仍然有蒙福的人啊，仍然有清醒的人啊，这是这里的信息，他所表达的转折，他所表达的 让我们有盼望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代，哪怕在最坏的时代，都会有人蒙恩。在任何的时代，哪怕遍地都是假教会、假基督徒，仍然会有真正的教会和真正的基督徒。说这些人呢，上帝把旌旗赐给他们。这个赐给啊，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设立的意思。这个词呢，比这个赐给啊有更强的一个含义，因为这个词所表达的是授权给你，或者说案例给你，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个旌旗什么意思啊？这个旌旗就是民数记二十一章八节所说的，摩西造铜蛇，然后挂在那个杆子上，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个旌旗，你去看约翰福音啊三章十四节啊，耶稣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被这样举起来。这个旌旗实际上指的就是耶稣十字架的福音啊。这个旌旗指的是，就是说他在世界上，第一他是明显的，第二呢，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主的教会。这个旌旗所代表的是真正的教会，是那些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传赦罪之道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不会给人讲鸡汤，不会给人灌输人的道理，这样的教会是这个时代的标杆，是这个时代上帝在世界上的金灯台。神在这，在每一个时代兴起这样的人，因为这是敬畏他的人，敬畏上帝的人。这些人为什么会敬畏上帝呢？你去看前面的经文，是那些因为管教经历过患难，从而产生对上帝敬畏的人，是那些因为上帝的话语而觉醒的真正的基督徒。好，我们来看后边说，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来看这个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吧，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包括在原文当中呢，有不同的翻译啊。有的人吧翻译成是可以躲避弓箭，像何本呢翻译成这个可以，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旗帜扬起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去原文去看哈。他其实没有这个扬起来这个意思。这句话在原文啊，首先它有这样一个词，这个词就是逃跑的意思。然后还有这个词，就是说在什么什么之前，在什么什么面前。最后呢是这个词，这个词就是真理的意思。其实呢，我们的领受啊是这样的，这句话是应这么翻译。可以在真理面前逃走啊，按字面翻译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首先大家要注意哈，这里边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前面用了一个逃走啊，就是原文真的是在真理面前逃走的意思。其实这句话我们知道，在看前面的时候，它是一个重心，它是一个整个第六十篇的高潮，因为它后边有个希拉。其实这句话呢，它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去看下边第五节的时候，圣经怎么说？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怎么样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你要注意哈。这里首先提到逃避，下一节提到得救，你要注意其中的意思。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啊，我们学习真理也好，我们传真道也好，我们按照圣经的这种真理去聚会也好，其实首先你要注意，第一个目的就是说，不与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们需要注意哈。为什么原文翻译成啊好在真理面前去躲避真理？这里的真理主要是 你看这个和本圣经，你看圣经的话，主要指的是前面的，你丢神抛弃你啊，使你破败，然后向你发怒，使地震动，而且崩裂，叫你遇到艰难，叫你用嘴去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这些话算不算真理？这些话是真理的一部分，真理不光有让人得救福音，真理有审判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说，这节告诉我们，上帝呢拣选了一些人，上帝呢也爱了一些人，也怜悯了一些人，让他们能够起来，逃避上帝的惩罚，逃避上帝的愤怒，好使得在下面第五节的时候，他能够被拯救，他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去得救。所以说，这里的这个真理，它是跟上下文有关系的。好，我们来看，其实这里呢，我们为什么倾向于把它翻译成啊，在真理，就是说躲在真理面前躲避，主要指的是逃脱上帝的烈怒，啊，进入上帝的真理，免得与那些喝醉的人一同灭亡。第五节，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大家注意哈，诗篇六十篇第五节往后的经文，跟诗篇一百零八篇的六到十三节完全是一样的啊。继续往下翻一下，这是诗篇一百零八篇的哈，跟这也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大家可以去参考一百零八篇的经文。好，我们来看，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听我看这，好，我们来看这个中文。中文是说，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听我往上翻一下，上翻一下。好，往下吧。但是原文的顺序呢，和中文是不同的。原文首先强调，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半句哈，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这里一开始这个地方这个得救啊，它其实原文不是这个词，它原文是这个词，就是把他们拉出来的意思。看了吗？是这个词啊。是这个词。什么意思呢？你结合上一节说啊，把惊奇赐给他们啊，使他们躲避上帝的愤怒。为什么呢？是为了把他们拉出来。你注意这一节的它的意思啊。给你往下翻一下。后边才是用你的，求你用你的右手施行拯救，应允我。后边才是这个得救的意思。前面这半句的这个词，这个词呢，其实它应该翻译成拉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呢，上帝差遣他的门徒啊，去建立教会，啊，去宣讲真理的目的呢，首先第一个层面呢，是把那些人带出来，把那人拉出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传道也好，我们把我们的视频和音频去放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使那些在三次教会的、在灵恩派的、在律法主义教会那鸡汤教的那些人呢，那人可以出来。这本身出于上帝的爱。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犹大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也是这么说的，有些人存疑心，你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想要得到上帝的拯救，首先你要从假教会当中出来，你要从那些鸡汤教当中出来，下边才是求你用你的右手施行拯救，应允我。这里这个拯救啊，在原文才是得救的意思。而且这里呢， 他用的是语气是更加强烈的语气啊，是一个恳求的语气。这里实际上信仰告诉我们啊，最终我们呢是为了在上帝面前求得救。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第五节的时候呢，圣经说的很清楚，你在那些假教会里边，你跟着那些假牧师去听那些假的道理，你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你天天喝那些叫你东倒西歪的酒，你是不能得救的。你想要真正得救，你不要再耗了，你就出来就行。实际上我不止一次的跟我们教区的很多的学员讲过这件事情啊，我希望人听，但是有的不听，最后我发现真的慢慢就耗死了。因为你不可能一边去听那些假的东西，一边再去听真道，你的人生是分裂的。所以圣经鼓励我们从那些三自教会，从那灵恩派，从那律法主义那鸡汤教里边出来，因为你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得救。啊，以你的右手去拯救，啊，这里讲到是得救依靠上帝的大能。最后呢是求你应允，啊，在神面前祈求。第六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舒割谷。好，我们来看。好。在诗篇六十篇第六节当中哈，圣经是这么说的。神指着他的圣洁说话，啊，也可以说神指着他的圣洁启示，神指着他的圣洁呢，向我们去宣告。这里呢是出于神的话，而且这里强调上帝是什么？是圣洁的。神无论说什么样的话，都基于他的圣洁。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词啊，这个词在六十篇当中，包括在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啊，对我们那些一些应用。什么叫神的圣洁？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啊！今天很多的三字和生命神学，还有鸡汤教特别喜欢这个词啊！你要圣洁，你要圣洁，你要圣洁啊！他们特别在乎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他们称之为圣洁。有一次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是温州那边吧，一些三字和生命神学，他们好像在攻打一个异端。好像叫什么哎，外网叫什么恩典福音吧，就类似鸡汤似的。然后他们说这个这些人啊，他们的言论影响了神的圣洁。我就发现非常有意思。实际上这个三字教会啊，他批评异端啊，这个三字教会打击异端，其实你知道有多搞笑吗？就好像一个官方妓女去打击一个在街头站街的妓女，就这么搞笑。你本身就毫无圣洁。啊！你在指责你本身就是个大异端，然后你指责其他异端，说你们影响神的圣洁，你真是简直是太搞笑！你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圣洁这个词哈，我们从原文去已经解经的去查看圣经的时候，它主要用在什么方面？出埃及记三章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什么？圣地。看到没有哈？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六节，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外，除了预备个人所吃的工作，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节，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啊，诗篇也说过，你凭你的慈爱领了你所说的百姓，你的能力引他们进了你的圣所。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哈，圣经当中关于这个圣洁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它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它指的是个人修行。当然你在神面前吧，你可以向上帝去啊去祈祷。其实圣经当中这个圣洁最主要的呢，它基本上指向基督教信仰的里边的一些核心内容。第一呢，在旧约是圣殿圣所，在今天是教会。圣安息日，今天的主日聚会。圣会 就是我们主日聚会查经的时候，以及在旧约圣经当中它指的是圣职，因为这个词也用到这个旧约祭司他身上所穿的东西，包括圣言当中一些器具。所以说在这里神指着他的圣洁，这个圣洁是什么含义？这个圣洁在今天就是说整个世界基督教会在信仰上必须要回归圣洁，在信仰上必须要尊耶和华为圣。你在教会当中要弃绝一切的世俗小学和异教的风俗，这个就是上帝所说的圣洁。而且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讲，你要小心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还有什么西律的教。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被那些三次教会那人骗了，他根本不圣洁，那什么神学他也不圣洁。你会发现就是说今天的教会呢，尤其是你在耶稣的教导之下，你要去抵挡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今天这是什么生命神学啊，什么泛爱主义啊，什么律法主义，这都是教。另外一个就是西律的教，就是今天那些总是强调啊要顺服执政掌权者的那些畜生，要把这些教，要把这些影响教会圣洁的东西从教会当中铲除出来，否则呢你不要谈圣洁这个词。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点下这里，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歌谷。好，我们来看这个欢乐也可以翻译成夸胜的意思，这个指的是在战场上啊向仇敌夸胜，这个指的是这个胜券在握啊，指的是上帝对打这场战争非常有自信啊，因为他是上帝，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说你看到前面的节呢，你看这个大卫啊，这个诗篇六十篇前面的经文的时候，是诗人向上帝的祈祷，诗人在上帝面前悔改，为以色列人的信仰啊，为以色列人罪恶悔改反省，在今天教会要反省啊。到了这一节的时候，就是上帝开始说话，上帝说他要起来为他的子民征战，他要起来为以色列人征战，他要起来为他的教会征战，他要出手。我们注意下面，他说我要分开事件，分开事件，这个分开啊其实可以翻译成这个分派或指定的意思。在那个时代打这场战争呢，主要是为了领土，但是在信仰上呢，上帝要重新开始分配这些领土啊。所以说这里提到事件，我们来看啊，后边呢提到这个我要丈量舒歌谷，这有个舒歌，这个丈量知道什么意思吧？丈量就是把这个地方的地界重新量一遍，上帝重新开始分配，因为这些地方已经被外邦人占了很久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实际上要借着这场战争呢，重新把这个应许之地为大卫、为以色列人夺回来。大家看这个图哈，中间这条线是约旦河啊，这是约旦河以西，这边呢是约旦河以东。上帝说我要分开事件，事件在哪儿？事件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然后丈量舒歌谷，舒歌在哪儿？舒歌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啊？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中间隔开的是约旦河。要说上帝要把这两个地方呢通过这场战争重新夺回来赐给以色列人，因为这本身就是他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好，往下看，后边说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大家看第七节的时候要注意这里提到的地名以及它的含义。首先上帝说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基列是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往上翻一下地图，上面有个地图，上面有个地图，上面基列就是这一块地方，看到吗？基列是个山脉，看到没有？基列山 这在约旦河以西的这个很长的这一块山脉，上面说这一块是他的，大家知道意思了吧？好，这个基列这个地方呢，它在约旦河以西啊，它最南的地方靠近这个摩亚，也就是这场和亚门，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提到的这个跟摩亚人的战争。哎，弟兄往上翻一下这个地图。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提起这些地名了吗？因为大卫当时那场战争就是这周围这国家一块起来围攻他，但是上帝呢反而借着这场战争把以色列的土地又扩大了，把原本这些他赐给以色列的土地又夺回来啊。这里提到这些地名都是跟这场战争有关的。说马拿西也是我的，好，往上翻一下。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这里有个小地图啊，这个是约旦河。马拿西看到没有？马拿西在约旦河以东，有很大的一块地方，是吧？这加利海，然后在约旦河以西呢，也有一块大的地方，但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亚兰人呀，那些什么摩亚人呀，包括往上的那些什么两河流域的亚兰人，他们实际上就占据这块地区。大家知道上帝说这话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上帝重新把这两块地方夺回来，上说这都是我的啊。说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啊，这个地方就是以法莲了，这一块上帝也要收回来。好，犹大是我的啊，我看这里是什么，犹大是我的帐。好，来看这里，原文的意思是犹大是我的权杖。这个杖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这个词呢，它出现在创世纪49:10啊，归不离犹大，后边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这个是指基督的。还有申命记的33:21，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为那里设立有设立律法者的粪存留，这个杖也表示设立律法者的意思。我们的领受从这个圣经当中领受，这个包括这里提到犹大，提到这个上帝的杖，这个是预表基督的。啊，犹大支派呢，将来要出现一位掌权者啊，就是这位设立律法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我们看第8节。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非是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大家看到第八节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这场战争已经包含了当时周围所有的国家，摩亚、以东还有非利士。前面提到了以色列、以法莲那些基列的地方，就是被这些敌人占的地方，要通过这上帝通过这场战争把这敌人全部解决掉。本来他们是围起来要消灭以色列，最后反而让以色列扩大了，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旨意。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这里我们的领受跟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是有所不同的哈。摩亚是我的浴盆啊，看这个词哈。其实呢，我查一下原文，这个词其实不应该翻译成浴盆。这个词你去看一下，它的字根是这个，它在圣经当中出现在这个创世纪18:4，还有创世纪19:2，还有创世纪的24:32，还有创世纪的43:24，它的全部的意思指的是洗脚的意思。大家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摩亚是他的洗脚盆啊，说是浴盆太抬举他了。啊，浴盆得上帝把整个身子放下去，那不可能，就洗脚盆。为什么这么翻译呢？你看下边，我要向以东抛鞋。你通过刚才我查原文，你知道这什么意思了？就是说摩亚就是个洗脚盆，泡脚丫子的。以东是什么？以东就是扔鞋的地方。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上帝的豪迈啊！这周围的列国， 都狂得不得了，今天基督教世界东方和西方的这些敌人这掌权者狂得不得了，觉得好像碾死基督徒好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上帝说你们在我眼中那就是洗臭脚丫子的，那就是一个放臭鞋的地方，什么都不是，一脚踢翻你，一脚把你踢出去。所以说我们去看原文哈，正确的翻译不是浴盆，是洗脚盆的意思，洗脚同时把那臭鞋给扔出去。这里就是上帝对这些世上掌权者，对这些敌基督的一种藐视。不论你们整天天天怎么秀肌肉，你们整天天天怎么威胁教会，你们什么都不是，顶多就是一个洗脚盆，顶多就是一个放鞋的地方。这就是上帝在向仇敌夸胜啊！你可以把上帝想象成一个强大的君王和将军，他在对仇敌开战的时候，他藐视这些仇敌，当然他有这个实力。下边这句哈，这个看这里，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好，我们来看，这里还提到一个国家，就是非利士人。在撒母耳记下八章一节说，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了京城的权柄，原文做母城的交还。我们更确定了这场战争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列国起来围攻。所以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恐惧，大卫他有这种恐惧，这是真实的啊。所以说呢，列国向大卫宣战，然后上帝向列国宣战啊，今天就是这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中文说，非是你还能因我夸胜吗？原文有这两个词，一个是这个得意洋洋夸胜，还有一个这个谁。实际上上帝意思是说，上帝说到我动手的时候，你们中间还有谁能够嘚瑟起来啊？你们中间还有谁能再向我嘚瑟？上帝在这里实际上是向非利士人报仇，因为非利士人在扫罗那个时代打了胜仗啊，他们到处欢呼啊，向庙里的偶像报喜讯。上帝说看到时候你们还能高兴得起来吗？这是上帝在打这场战争之前他就已经向大卫发出了这样的预言。第九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领我到以东地。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第九节这个我指的是谁啊？这里不是上帝在说话了，这里是谁说的？是大卫在祷告啊！你注意到哈，这里是前边，你看这里哈，前边这个第六节，神指着他圣洁说，一直到这个第八节啊，摩亚是我的浴盆，向以东抛鞋，这个是上帝的话。第九节开始哈，一直到第十二节，这实际上是大卫向上帝的祷告。你看到没有哈？因为最终他要进攻这个坚固城，他要去打到以东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啊，原文连续用了两个疑问词，就是谁啊，而且他提到了谁领我，谁引导我，谁带领我。这实际上是大卫这个牧人也好啊，大卫这个上帝的仆人向神的发问啊，向上帝的呼求啊，实际上他也在今天引发我们的思考，在这个时代究竟谁能帮我们？在这个时代，在基督教在面临最危险的时候，在外邦人要把我们消灭的时候，谁能救我们？啊，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第十节，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我们看这个六十篇第十节，你非常难以想象，大卫在那场大大的得胜当中，他竟然是如此谦卑的去哀求上帝，而且不止一次。弟兄们，这里的口气完全是一种几乎哭出来的那种祈求，说主啊，你不和我们一块气吗？主啊，你还要抛弃我们？啊，这里用了两个神啊，神啊，都是回应上面那个谁啊。谁能救我们呀？只有神能救我们啊。第一句哈，神啊，这原文丢弃我们的不是你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 童趣嘛。大卫这里再次提到上帝抛弃了他们，上帝抛弃了他们，但后边提到呢，他求神和他们的军兵同去。这里的军兵呢，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今天的教会。实际上在今天来说，是等于一个牧师求神来拯救他的教会，来与他的教会同在。这句话呢，实际上是跟前面的一到三节有关系的。因为第一节提到你丢弃了我们，你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你让我们遇到艰难。其实这句话是主的门徒啊，是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反省。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什么？说主啊，我们已经受过你的管教和惩罚，求你赦免我们，求你下来拯救我们，和我们同行啊。十一节，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好，我们来看这里。大家来看这个十一节啊，这里在十一节当中呢，大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这些逼迫，我们面对这些要置我们于死地的敌人，我们没有任何的策略可以去做，我们只能靠上帝。你在这个时代，基督徒，你靠着人情啊，教会你靠着人情，你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时代的。也要说，这个六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是和世界是对立的，啊，你不要妄想和人搞好关系，你也不要想着。啊，通过各样的谄媚，通过各样的讨好，让世人不再逼迫你，让世人好对你好一些，让你教会人多一些，这个通通是不可能的，因为十一节说全是枉然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呢，你只能选择你是站在人的那边，还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说，今天来鸡汤教老是教导我们去讨好人啊，像这些不信的人活出来，向他们表演，整弄这些东西，对我们毫无用处。你表演完了，人家还拆你教堂；你表演完了，人家照逼迫你，还逼迫你；表演完了，人家照不来聚会，还不来聚会。所以说，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在这个时代，基督徒如果不专注于真理，光想着跟这些外邦人搞好关系，跟这些所谓的掌权者搞好关系，你最后一定会死得很惨。反而是像大卫这样的人，靠着主起来跟列国征战，靠着主。跟这些属灵气的恶魔，跟这些掌权者征战的时候，教会奇妙的活下来。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击打、击杀那些逼迫我们的仇敌，无论他是掌权者，无论他是世界上有权势的，无论他在东方还是西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靠人的能力，因为仰望人的帮助是枉然的。这里哈，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而且这里很有意思啊。这个人的帮助，这个帮助这个词原文是救恩的意思。人怎么能给你救恩呢？人是不可能给你救恩的。在得救的事情上，在与魔鬼征战的事情上，在永生的事情上，所有靠人的办法去做，告诉你能得救的都是假的。第十二节，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好，我们来看，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原文啊，它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才有能力去做。这是原文的意思啊，它里边有个在神里面，后边还有个能力，还有个做，这个词是去做的意思。注意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在神里边，你才有能力去做他让你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在神里边，神才能给你恩赐，你靠着自己你没办法和这个时代的仇敌征战。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好，我们来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虽然看的是你在做啊，虽然看的是你在讲道，你在传福音啊，你在跟这个世界的仇敌做斗争，其实不是的。就说那个时代表面看是大卫击杀了列国，其实是上帝击杀了列国。不是你在征战，不是你靠着自己得救，不是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在抵挡，乃是神的能力在为我们征战。所以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真正的教会不是活出来行出来然后讨好别人让别人看，真正的教会是让上帝在我们身上行出来，让列邦让整个世界看到神的大能，这样的教会才能得胜。所以说这最后一节呢，大卫通过诗篇六十篇告诉我们，这场战争最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这巨大的胜利完全是上帝做的，不是大卫做的，也不是以色列人做的。因为你在这个诗篇第六十篇当中，你看到人性的软弱，你看到没有？在诗篇六十篇当中啊，大卫说：“主啊，你丢弃了我们，而且上帝已经许诺了啊，他要得胜的时候，他还说：‘神呀，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呀，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所以说，你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时候。”你看着大卫非常有大能，你看着大卫是一个刚强的勇士，非常有信心，但是当你回到诗篇六十篇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仆人，他毕竟是一个人，他里面也有软弱，他里面也有纠结，也有些惧怕，但是呢上帝帮他都胜过了。所以说在这幕后的时候呢，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要靠着上帝的能力，让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我们这软弱的人身上显大。这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一切的美善出于上帝，一切的征战，一切的大能出于上帝，只有靠着上帝才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去打赢这场战争。大卫在诗篇六十篇当中所遇到那些困难纠结恐惧，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打一场胜仗，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求神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击杀仇敌。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求你神与我们，借着各样的平台将你所赐我们的信息传到远方，使更多愿意学习真理的人得以受益。愿主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代帮助我们，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